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
今天青少年面临世上的引诱试探很多，容易在朋友的影响之下误入歧途。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误入歧途，您会如何的处理，以至于孩子愿意甘心乐意的悔改呢？肖姊妹发现儿子吸毒之后，为儿子祈祷了一年半之久。后来神真的听了肖姊妹的祷告，施展他奇妙怜悯的作为，帮助肖姊妹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戒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
6月4号的清晨，1点10分左右，被电话铃声吵醒。我知道一定是老二出事了。那时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的青年营。放下电话，先生沉重地说，教会的青年牧师说，儿子在营会有毒品的问题，要我们立刻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很平安。我有这样的反应，你一定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很大，或是我信任我的孩子，而是在一年以前，当我在儿子房间发现了那些吸毒的用具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吓过一次了。但是儿子说东西不是他的，是 Mark 的，他没有吸毒。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为孩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这一次的营会是儿子离开家到外地上大学的最后机会，所以我和我先生就为儿子日夜祷告神，呼求神，更为他进食祷告，祈求神能够使儿子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被神的爱摸着，被神的爱感动，使他能够脱离黑暗入光明。所以这一次事发，我反而觉得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所以天一亮就上路去接儿子，开了2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了营会。我见到牧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让牧师能够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事能够告诉我们。牧师还有我先生还有我还有儿子，我们在一个房间中谈了将近2个小时。牧师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萤火晚会的时候，儿子的辅导员发现他那一组有3个学生没有出席。萤火晚会是萤会的高潮，很少有学生会缺席，他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要求牧师去他们宿舍看一下。所以牧师就去了，但是宿舍的门是锁着的，可是当门一打开，牧师就闻到浓浓的大麻的烟味道，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大麻或是有什么吸毒的用具。在追问之下， Mark 主动的承认是他在吸大麻，听到有人来敲门，就赶快把大麻丢到马桶里冲掉了。儿子说他没有吸，另外一个学生也没有吸毒，但是营会的主人得知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报警了，警察也来搜身，也搜他们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只收到一个小布袋。因为 Mark 承认吸大麻，所以警察就给了 Mark 一张罚单。我们就开始为 Mark 担心了，因为在一年半以前，他因为携带毒品被抓入狱保释以后，现在还在假释期，如今又吸毒被抓，可能会有大麻烦。在这2个小时，我们和儿子也敞开了心，有一些很深入的分享。我们告诉他，我们都很爱他，但是也很担心他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们也怕他在吸毒，但是我们很信任他，我们也希望他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我们太好了，晚上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骂他， 也没有不准他出去，也没有说他几句。本来晚上回家晚了，他还会打个电话回来。现在，因为我们也没说什么，所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打了。我们也真的是从孩子身上学到，以后对孩子要严格一点才有约束力。所以我们也重新的要求他，晚上12点要回到家。他也勉强的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好像蛮轻松的，和我们聊东聊西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我们聊天了，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一点。今天他们营会结束了，儿子同宿舍的孩子们要和他们的辅导一起吃晚饭，和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出去，我是很放心的。晚上居然11点多就回来了，这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告诉他，我真的很高兴他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也很高兴地说，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分享，他笑得很开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笑容了。我发现这个儿子有一点不一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床上想这个儿子的点点滴滴。从小这个孩子就是体贴善解人意，聪明听话，功课又很好的孩子，什么时候他变成了如此的暴躁，不喜欢回家，说话伤人，或者是不愿意和我们说话。今天他和辅导员之间，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孩子变得比较温柔了，他今天的心好像开了，所以我又决定起床想和他再聊一聊。他正在电脑上面和 Mark 聊天，我就坐在他的床上说， Baby， 妈妈好久没有像今天和你这样聊天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享受和你一起的时间。你们在营会做了些什么活动啊？你们和辅导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在聊些什么啊？我记得以前你小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会和你祷告，你都会告诉妈妈好多事情啊。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祷告。他说好啊，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还吓了一跳呢。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本来我去营会只是想着好玩，不是真的想去认识神。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也和 Mark 一起吸大麻。他停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我静静地说，我想你也有，只是我希望你自己承认。他就放心地继续说，我的辅导因为我们的这件事情哭了一夜，我非常的感动。当初带烟斗到营会去吸大麻，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关心，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做这些事情伤了这么多人的心，我很难过。他一边说一边流泪，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认出来。他说他吸大麻，他也卖过大麻，他也偷过东西，买过酒，他也喝醉过。他说了数不清的谎言，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谎言是真的了。现在他不用再说谎话了，他好轻松，他从谎言的捆绑中得自由了。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他哭得很伤心，也决定要悔改，我也和他一起流泪，但是心中却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吸毒被抓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那一天下午，在去萤火晚会之前，他们宿舍里有一个人换上了牛仔裤，所以他也换上了牛仔裤。 Mark 见到了，也跟着换上了牛仔裤，就顺手把短裤丢到对面人的床上。 Mark 的大麻就放在那一条短裤里面。晚上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只搜查他们睡的床，并没有收到毒品。搜身的时候，居然也没有收到他藏在小腹处的烟斗。他说他吓坏了，如果警察收到这些东西，他也必定要入监狱的。他也承认警察收到的那个小布袋是他装烟斗的。他把烟斗拿出来给我看，也告诉我说，辅导员叫他一定要把烟斗打碎，还说怕他舍不得，愿意把买烟斗的钱给他，帮他打碎。他也告诉 Mark 同样的事情，要 Mark 把那些大麻全部丢掉。他说明天中午他们要跟辅导员一起吃饭，他要当着辅导员的面把这个烟斗打碎，我要他留一块给我作为悔改的证据。我和他分享了两段经文，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位以色列的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法利赛人带他到耶稣面前说，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人全部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一位妇人。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儿子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了。另外一个我跟他分享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我们儿子不太懂，我就告诉他，他回头以后他要兼顾他的朋友们，如果他的朋友们中间也有跟他一样有这些吸毒的，你要让他们回头。他懂了，我相信他也会如此做。睡前我告诉我的儿子说，以前我为他祷告，我哭，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我为他祷告，我也哭，却是欢喜快乐的哭。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一个浪子回头更让人欢喜快乐的呢？现在我真的更了解圣经中浪子的爸爸为什么要杀牛杀羊来欢迎他的儿子回来。我真的也煎牛排，做三文鱼，红烧鸡，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的儿子回来。神的名果然是全能，神的名果然是奇妙，神做事又谁能彻透呢？他在我儿子身上所行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他是全能的神，说要成就就成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名是配得敬拜赞美和尊崇的，耶和华的名本为善，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如今一块破碎的烟斗依然放在我的桌上，作为永远的纪念。儿子的朋友 Mark 第二天来到我们家，他知道我儿子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反而变得心中很轻松，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了，所以在我们家他也很自在，跟我东聊西聊。我就问他，哎，你的大麻呢？他说他都丢到马桶里冲掉了。我真的很高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下午呢，儿子又带了一个朋友来对我说，妈，他下午也把他的烟斗打碎了。我没在意，因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真的耶。我高兴得不得了，称赞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心中也不断地感谢神， 神真的是在这些年轻人心中做成他自己奇妙的工。至于 Mark 拿到的那一张罚单，是需要出庭的。儿子也说，既然警察收到的东西是他的，他也有吸毒，所以不能让 Mark 一个人来担罪。Mark 也和法官谈过了，如果我儿子愿意到法院认罪，就可以撤销 Mark 的罚单。儿子也愿意，但是他心中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入监狱，所以他也要求我为他祷告。我也答应为他祷告，但是我也要求他一定要说实话，神必保守他。出庭的那一天，爸爸带他去的，我呢就在家里面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与保守。因为儿子在法院认了罪，就被警察带出去做笔录。父子二人心中都七上八下的，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官最后判决，撤销了 Mark 的罚单，给了我们儿子一张罚单。感谢主，我们交了罚款，不需要入狱，这真的也是神的保守，还有神的恩典。我们悔改的儿子，恢复了他本来那甜美的个性，他愿意和妈妈一起做蛋糕，还有和弟弟一起玩球，也和爸爸常常一起生火烤肉给大家吃。他也和哥哥讨论一些营养品，还有怎么样锻炼身体的事情。星期天，他也开始回到教会崇拜。星期五，他也回到青年的团契，在家里也会看到他读圣经。他们有6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聚一次。我的心中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恩。一个年轻人的悔改，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做工，有谁能成就呢？荣耀还是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阿门。